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切爾·巴切萊特即將訪問被很多專家學者判定發生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的新疆之際，眾多國際媒體在5月24日報導說，最新來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張當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門外泄檔案，顯示對維吾爾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驚人證據。但在維吾爾人和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眼中，新疆的今日只是他昨日的一個延續。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通過他在過去30年的研究，為公眾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他的貢獻。據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今年的5月24日在巴切萊特抵達中國並且準備前往新疆訪問之際，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芬蘭等國的主流媒體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發表依據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鄭國恩所發布的從新疆公安機關外泄的照片和檔案所作出的報導。外泄的內部文件再次證實中共對維吾爾人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泄照片當中被任意逮捕羈押的人下至年僅14歲的女童，上至73歲的老婦。外泄材料還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陳全國的講話。陳全國在講話當中說，公安人員對任何挑戰政府的人應該要先斬後奏。根據新披露的文件，國際媒體列出詳細的問題向中國有關官員、中國駐美國、法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使館發出查詢，但中國官員並沒有對有關的問題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很籠統地指責國際敵對勢力抹黑新疆形勢。在被問到對這些顯示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檔案文件的問題的時候，巴切萊特的一名發言人說，雖然不能夠證實外泄材料，但這些材料和他們的關注是互相配合。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這次中國和新疆之行引起的廣泛關注和爭議、擔憂以及批評。在訪問中國期間，國際記者不能夠和巴切萊特同行，批評者就擔心本應該是調查真相之旅會變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場掩蓋真相、粉飾太平的宣傳。批評者說，最新披露的中國公安部門內部文件，連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維吾爾人照片，只是再次證實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任意羈押和判刑的存在。實際上，這種羈押和監禁的規模之大，以至早就可以通過人造衛星的圖片清晰可見。不過，由於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內對外的信息封鎖，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知道新疆究竟發生什麼事，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究竟正在經歷些什麼的遭遇。有觀察家和少數民族權利活動人士就說，除了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之外，漢族人不了解維吾爾人的遭遇亦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有關，因為幾千年來直至到今日，在中國掌控話語權的漢族政權所推行的教育經常是強調漢族文化的先進和文明，少數民族文化的落後和野蠻。中國歷史教科書歷年來都強調所謂的外族野蠻入侵，幾乎從來都沒有說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野蠻入侵、殺戮和強迫同化。還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說，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缺乏，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其中包括很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在強盛漢族文化壓迫之下的屈辱和苦難，並沒有理解他們的身份認同，不了解他們多年來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而進行的種種反抗。這種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導致很多的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只有黑板的印象，認為維吾爾人不是潛在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介紹了他對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的演變和他所講的維吾爾人象徵性反抗的研究。首先，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問芬利博士，他看到紐卡素大學網站對芬利博士的介紹列出了他的研究方向，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國外的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演變。現在就請芬利博士簡單地解釋一下這種演變，以及研究這種演變對維吾爾人有什麼意義呢？
Of course, people's identities are always evolving, and people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芬尼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今节话：呢个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到佢过去30年嘅研究核心。公众嘅自我认同总系不断演变嘅，公众有多重身份嘅认同，有啲身份认同系非常显著，有啲时候咧比另外一时候咧系更加显著。咁其他身份认同推到背景当中。在早期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当中，来自绿洲的人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或者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但是1990年代，也就是在苏联倒台之后，在中亚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等国家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维吾尔人当中出现了民族独立的期望。这种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的。假如我们将眼光放回1930年代以及40年代，嗰陣時候嘅新疆出現咗兩場由維吾爾人同其他當地人發動運動，成立咗名叫做東特厥斯坦共和國嘅獨立國家。一個係1933年到1934年喺喀什，另一個就係1940年代中喺拱夏縣。新疆維吾爾人最初嘅呢種民族認同感嘅發展，當然係蘇聯倒台以及邊境另一邊其他嘅中亞民族獲得獨立國家引起嘅反應。呢種發展嘅另一個背景就係新疆由一個漢人嘅控制咧，係有限嘅邊疆殖民地區轉變成為一個定居者嘅地區。大量嘅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區嘅基礎建設設施、鐵路同航空基礎設施都加速咗同中國內地嘅融和，咁新疆嘅自然資源亦被加速開採。芬尼博士繼續話。
There were a lot of pressures in the region in the 1990s, so Han settlers were coming in. And as Han settlers came in,
芬尼博士话喺新疆嘅维吾尔人身份认同演变嘅由来，佢话喺1990年代，新疆地区有好多嘅压力，汉人定居者大举进入新疆。咁随住汉人定居者进入，当地嘅人，尤其系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经济嘅不平等，维吾尔语咧就被边缘化，汉语就得到优待。在教育方面，维吾尔人受到巨大压力，要他们选择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作为学习的媒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就业。随着1990年代的推移，维吾尔人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他们能够讲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育，在就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得不到聘用，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维吾尔人经常指出，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广告明确列出了汉汉族，而加速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亦使到很多维吾尔人感到愤怒。他们说，假如这里只有维吾尔族，没有那么多的汉人定居者的话，这些自然资源可以足够我们用几十年上百年或者几百年。而另外，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来讲，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宗教复兴。这种宗教复兴从199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是跟全球伊斯兰教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和复兴是同步的。维吾尔人出国去到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产品被进口到新疆，新疆和外界有信息交流，但是这种宗教复兴的背景也包括对中国国内压制宗教的反弹，即是中国当局越来越用力镇压宗教。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芬尼博士，你的研究方向还包括新疆的象征性抵抗的战略，对很多不了解这种象征性抵抗的人来讲，你要怎样去讲解这种话题呢？芬尼博士说，这个是他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他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的题目叫做《象征性抵抗的艺术》。这本书前半部分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所写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他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2年到2004年在新疆进行的研究。芬尼博士的研究是对象征性抵抗战略的长期历史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战略是何时出现，那些战略随着时间推移有什么变化。芬尼博士说，在那本书当中他讨论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战略，在这里强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个时段，也就是从199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几年所记录的抵抗战略都是和平日常，而不是暴力抵抗。他在新疆所观察到的就包括维吾尔人当中所流传的有关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们用那些固定印象去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固定印象。 漢人對維吾爾人有啲乜嘢負面嘅固定印象，佢哋就提出對漢人嘅負面同固定印象去對抗。漢人對維吾爾人有啲咩負面嘅固定印象，佢哋亦用對維吾爾人嘅正面嘅固定印象去對抗。呢個係一種語言嘅口語嘅抵抗。維吾爾人總係喺度談論啲固定印象，並以此去挑戰漢人嘅固定印象。咁而第二，芬尼博士話睇到維吾爾人對喺新疆嘅漢人定居者有意地維持文化界線，於是就睇到一種象徵性嘅界線、空間界線、社交界線。空間同社交界線係好容易想像嘅。空間界線基本上就係每個族裔社群自成一體。維吾爾人選擇唔同漢人交朋友，唔去參加漢人嘅婚禮，唔會邀請漢人參加佢哋嘅節日活動等等。呢種空間同社交嘅界線，使到我哋可以睇到維吾爾人住喺舊城，而漢族人就住喺新城。就象徵性界線嚟講，或者最好嘅例子就係時間啦。維吾爾人總係用當地嘅時間，當地嘅時間咧係比北京係遲兩個鐘頭嘅。而家佢哋唔能夠咁做，咁假如佢哋再咁做嘅話咧，就會被認為係暴露出宗教極端主義，有啲人就會因為咁嘅情況而失蹤。而第三，當地人展示象徵性抵抗嘅另一個方式咧，就係流行歌。部分流行歌手寫嘅民歌係包含咗政治性嘅信息，但係嗰啲政治性信息唔係直言不諱，因為咁做會太危險。嗰啲信息都係以隱喻同預言去表達嘅，而嗰啲信息維吾爾人都好清楚。呢種政治性信息嘅一個例子咧，就係1990年代嘅一首著名嘅歌曲《我帶來家一個客人》。嗰首歌曲講嘅將一個客人迎接嚟到屋企，但係嗰個客人嚟到之後咧就唔走啦。最後嗰個客人仲將維吾爾主人咧係趕出屋企，趕到去荒漠上，咁從果園裏面收走咗所有嘅蘋果。呢、这個當然咧就係隱喻漢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漸逼走維吾爾族人。芬尼博士又話，佢研究嘅維吾爾人嘅第四種象徵性抵抗咧，就係伊斯蘭教復興本身。公眾回歸宗教象徵性地顯示出佢哋抵抗中共當局越演越烈嘅宗教打壓。伊斯蘭教復興咧，亦係一種拯救自我，使到自己變成一個有道德嘅好人，進而拯救維吾爾族。換句話講，假如我有一個好嘅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壓迫以及當局所推行嘅世俗化，假如我擁抱伊斯蘭教，回歸伊斯蘭教，我成為一個好嘅穆斯林，維吾爾族嘅命運就會好啦。芬尼又話，維吾爾人嘅第五種象徵性抵抗咧，係同漢族人通婚嘅禁忌。而家只有極少極少嘅維吾爾人同漢人結婚，維吾爾人絕大多數都係同族裡面嫁娶，喺合適嘅結婚對象嘅高低排列當中咧，同漢人結婚絕對係一個禁忌，係萬萬不可，係喺等級次序嘅最低級。呢個一種表達抵抗漢人嘅殖民化、漢人霸佔同漢文化同化嘅方式。佢繼續話。
And finally,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at book, I talk about the youth and how the youth expressed symbolic resistance by choosing to.
芬尼博士繼續向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解釋，佢呢本書嘅最後一章討論咗年輕人嘅問題。年輕人點樣表達佢哋嘅象徵性抵抗？咁佢哋選擇接納嚟自中東、中亞同土耳其嘅大眾文化，而唔接受漢人嘅世俗文化。咁佢哋係飄過漢人嘅世俗文化，向往中東、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土耳其嘅文化產品。烏魯木齊嘅維吾爾人區域嘅建築風格同公眾嘅文化選擇，到咗2016年開始咧，顯得幾乎就係土耳其或者係中亞國家。喺嗰度經商嘅維吾爾人越嚟越多係同中亞同中東商人打交道。呢個亦係一種象徵性嘅手段，顯示佢哋同其他特厥民族同阿拉伯文化嘅親近，而唔係同中國文化嘅親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採訪報導。